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30分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点15分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3RTI.org.TW，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的媒体工作者，也是前台北市议会的议员 简彦女士，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大家都还记得当时台湾的社群媒体充斥乌克兰被俄军伤亡的假消息，尽管很荒谬，仍然一直流传。乌俄战争，给世局带来影响其实深远，同时它也让我们警惕到威权国家扩散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Authoritarianism 这个效应。乌俄战争发生在欧陆，可是另外一场看不见烟消的战争就是认知战，同时在台湾开打。那事实上在中国趁着全球化浪潮崛起之后，近20年的台湾早已是面临中国威权扩张的这个威胁，而且受害很深。那影响最深的恐怕是中国对台湾的媒体的渗透跟操弄。简彦的新书《入侵编辑台》其实就是在第一本，那在媒体现场里头他看到的中国威权，怎么样渗透 到这个媒体编辑台里头，而且如何影响他们。那透过媒体界从业人士的访谈，很深刻就挖掘出第一手的资料，生动细致就呈现了中共对台湾媒体的影响，怎么透过具体的过程来操作。他这一本书里头非常深刻的调查报道。那像台湾这样的民主国家具有多元开放的特质，可是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会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权渗透 反而变成自己变成一个弱点，一个穿透点，那进一步影响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而且扭曲了整个台湾民众自己对事实的认知。其实这个部分是很严肃的。那今天节目我继续请简彦到现场来谈他的新书，其实也就是谈他的研究了。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秀，今天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是台湾的媒体工作者，也是前台北市议会的议员简怡苑女士。怡苑你好。
是杨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上你的节目。我上一集有说，无看无波比，真的说出来，你知道吗？这就是一雷破九台。我跟你讲，我自己在这里做这个工作，我已经 从阿扁叫我来这里做2005年，到今天十几年了。你知道在这几年就是只有我在做的，我这个节目是每天的，
而且对于一些被迫害的中国人权，
我觉得这一块是很值得长期耕耘。我告诉你，我必须不客气的讲，我的节目非常长久以来，我到美国去，我每年都去美国，到 DC， 到国务院，到国会，他们非常重视我的节目。
开始了解到那一句话，我一直想说一夫当关是什么意思。过去都说一夫当关，然后万夫莫敌。是，
我告诉你，这种事情只有一个人做就好了。
是不简单，但是要长期一直做十几年。请问你这本书花了几年写？哇，我在七八年前，如果还没有还在当议员的时候，我一次自费跑去了以色列跟巴基斯坦，然后我写了一个研究报告去访问他西伯来大学的教授，还有巴勒斯坦的商业处长，很谢谢当时的外交人员的协助。
哎，当时我就是一直想不通，以巴战争的时候，以色列的电台它到底应该要报道什么，对不对？以色列他们的电台不是军人当人，他是军方电台，里面全部都是当兵的新闻系的男女兵，哎，都是兵人，但是结果他们找的是留美纽约回去的最资深的媒体人，他跟我说：“你去看看，我每一条都平衡。”我说：“可是你每一条平衡，但是你还是偏向以色列。”他说：“对，我基本平衡要做到，但我是以色列的军方电台，我平衡了，也写巴勒斯坦意见，但我当然是站在以色列这边。反之，我去问了巴勒斯坦的媒体，巴勒斯坦说他们媒体被。”以色列哦，他们不只是以色列国家，而且甚至来自于在美国的整个电台影视大圈，美国的媒体大亨都是犹太人。他说，所以我们要怎么办？他说他们一步步被入侵，所以当时他们只能靠半岛电视台。
我再举一个例子哈，你记不记得二次世界大战那个吉莫丘吉尔？为什么叫他吉莫丘吉尔？整个英国所有人，包括当时的首相张伯伦，
对，
都是觉得说不可以得罪希特勒啦，要跟他好好说啦，那，他就不会打我们。
对，
只有一个人叫做丘吉尔，说那个人一定会打我，
就是一夫当关，
一夫当关。你仔细看当时的广播节目哈，那个丘吉尔当时还因为他这种言论被贬到乡下去。可是呢，他仍然不停的写文章，写文章。如果有广播要访问他，广播这样做，
对
一个人，哇，影响整个世界。
对，
后来实在是没办法，等到有一天，英国终于发现丘吉尔是对的，因为纳粹打过来了，所以英国宣战。宣战了以后做了什么事情？赶快把丘吉尔请回去做海军部部长。
是
叫他说我们从今天起真的要打他了，只有你一个人 You are well equipped，你是唯一一个准备完整的人。可是我们就想说奇怪，那一场战争就这样开始，
对，
然后就赢了。我当然是这样讲比较快了，可是事实上是啊，就是一个人的概念，
对，
说是这样。所以因为你真的不要小看你这本书，你这个书既是开始也是结束，
希望可以让战争结束。
我这样很快看过你的书以后，我第一个感觉说啊，今晚阿公阿变壮。
其实听说NCC
都揭露了，
我书都还没有印出来，NCC 就接获检举了，说这一定是假讯息。NCC 还行为到电台。说听说有个假讯息是否在你们电台，好险我这个书还没印出来，我就是举这个例子来说，中国的渗透现在已经无孔不入了，那所以当时我的确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所以有一年我就带着我的儿子还有我先生，我们跑了一趟拉脱维亚自费，当时我就进到了北约的战略传播卓越中心主任，然后我当时就是透过立委帮我行文外交部，请外交部协助我，因为要进到北约这个地方还是需要外交，后来外交部也协助我了，那也是他们第一次进到了拉脱维亚的这一个传播卓越中心，访问到他们执行长，他们主任亚尼斯萨兹，萨兹说你是来的第一个，但他们常年面对协助整个欧洲国家去面对俄罗斯的攻击已经多少年了，
对，
那一年他们整个北约欧盟他们就在波罗的海做军事演习，没什么事嘛，大家这例行的每年七月军演，但是其实他们这三国家我忘了是哪一家的大型电视台公办电视台的网站就贴了新闻说，因为军演已经造成本国的流水哦，已经全部被污染，所以请市民们不要喝水，这都是北约军演害的，如何如何的，当然是假讯息。你就知道他们国家已经常年军演这么多年了，也针对假讯息防治都有一个北约的卓越传播中心了，可是他们还发生这种事情。你反过头来看我们台湾的这个部分，例如说他就是说北约每年都会针对网络的资讯安全有全面的演习，而且他们演习不会只有我们的央广，他们的演习一定是各个媒体的资讯部门，加上政府比方总统府网站，加上 ATM 提款中心，加上石油的用信用卡加油的这些，我们台湾有演习过吗？ 他问我，我们当然是从来没有针对这种大型的资讯安全演习，我们有军事演习，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演习。然后另外呢，他也特别提醒我们，对方一定有网军，当然他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中国的网军，刚刚讲200万以上，那还是10年前的保守估计了。然后这些网军都不在国内了，他都是国外散布了。所以北约他就是提醒我们说，其实当网军来犯的时候，你们千千万万不要养网军以对，因为那是没有用的，因为网军都是虚假来虚假去。他说是没有用的，所以他说他们对抗假信息的外部攻击的时候，就是第一时间就是揭露的时候，你不要说这是假的，你就揭露说，假设某讯息在几点几分的时候，突然有20个网站突然统一贴出去，你只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讯息是大量来的，他在24小时内透过200个 IP 贴了3000个脸书，类似这样揭露就好了。我们需要的是这个揭露，所以外部讯息的揭露。第二个就是内部的培训记者，这个是以我来看，我们台湾完全没有做的事。
还好一部分就是因为我认识，但在这里头先不揭露了，这个不可以揭露，就是 cyber security 哈。
对。
现在其实台湾有一个企业，他在过去几年之内把台湾的 cyber security都建制了啊！最近蔡总统还邀请了这个企业家，去拜托说，你现在建立的 cyber security 的系统比目前我们国家建立还强。那这个
台企吗？还是外国？
台企
哦，是是，
而且这个属于我节目结束才会告诉你的
哇，重要讯息。
因为我一直在参与这个部分，
嗯，
那这个议题是有意思的哈。
对，
因为台湾企业非常清楚他们自己的资产，
对，
如果没有好的 cyber security 很容易被攻破，所以他们就自己投资进去做了。
哇，尤其 ATM 有一次某 ATM 当机，
对，
在那个当机的时候我正好去提款，然后就里面就出现错误的数字嘛，我等了整整一周终于等到电话，他们说哇，这个数字我们今天会更正，
是，
可是这中间花了一周。杨大哥，我刚刚讲的那一个入侵的案例，他们也是在更早的立陶宛，他们就是花了2周都没有完成。后来立陶宛的首都塔林，他们定了一个
塔林
手册，
是
就是因为他们曾经2周的时候，你的国家银行已经被那个骇客进来，那你要不要请求国际支援？塔林手册里面就讨论，那你是立陶宛，你要请求隔壁拉脱维亚进入你的金融机构帮你修复吗？这也是有国家安全问题啊。塔林手册里面就是针对这些去厘清说，那这个时候2周你都还没修复，这个真的不行了，那要怎么办？国际主动介入，如何支援？我觉得我们台湾也很需要这一些法令。
我最近讲的这家公司，那个美国一些情报机构已经来有访问他了，
哦，太棒了，
他远在美国已经感受到台湾的侦测能力已经是前几名了，
是，
就是任何一个攻击他们都可以找出源头，这就是两边，就是其实
我们需要就是这一个，
其实这个 cyber security 看起来像那个武侠小说，
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的
治安是很值得书写的，就是你的功
力
几层功力，他几层功力压过你，你就再见了。那我是很高兴说已经有这样做，那我也很高兴说一句话，后来我很有兴趣这家公司，所以我跟这家公司老板谈的时候，我问他说，你哪里找来这么厉害的？他说都是台湾很多是什么中辍生吧，都是非常厉害的骇客，
对，太棒了。
那些骇客呢，每天在那玩来玩去，有一天他就把他们找来，他总共开了10家公司为他们，每一个骇客组织分开，分开10个骇客公司，
哇，
开始互相竞争，然后就做出来，互相渗透，那互相打，打到最后就
听起来像是唐凤的这个以前的工作，
对对，很像。那唐凤当然也很了解这家公司哈，都是大家都很好朋友，所以有。那当然不用讲，那个帮你写书的那个沈博洋哈，我觉得他们也很棒，
帮我推荐，很谢谢，
那个人非常好的，他的侦测能力哈， 他是属于分析问题能力的，
对，
他就非常清楚哈、
嗯。
所以某种程度在过去这几年，所以我为什么上一集的时候有问你说他们的饲料换肉率怎么样哈、
嗯？
其实这是一个大挑战。我意思说，当然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你更不晓得你这个危机的话，你这个国家亡了。
对。
可是我要讲的是，台湾非常清楚这个危机。
你说的是在资安的部分嘛？
是啊，
对
是啊。
但是在我这个研究里面，却发现了很多媒体的朋友，因为这里面我们都会知道，大家是各位五斗米折腰，
对，因为资安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哪些人现在是什么状态
啊？是太好了，
那只是我觉得，当然也因为你刚刚提到我们的法令不足嘛。
对，
那你接花他哈、哦，算一算没什么好处，那就把它养着吧。
啊，是，
哎、欸，这是很有趣的概念，就是哦，你啊，那我们也知道你的能力，那也知道你在说什么假话，也知道你在玩什么，那就养着吧。
对，
你把他抓了。干嘛
也没有必要了，
没有必要，对
对,
对，很好，
因为台湾真的是一个民主自由的、
哦、
民主自由
的
国家，
是
的，
那个我们不能放弃。
在这个民主自由的过程哦，有时候我比较痛苦的是说，那他这个计划是假的，而且他已经侵犯了某某，这构成了违法的要素。我举例来说，是像高端疫苗这个事情的过程。
对。对，
我没有觉得高端一定很好，可是我觉得在攻击的流程里面，我找到了一些数据，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也还没有打高端、哦、我打了 AZ 之后过敏，所以最后我发现哎、欸，高端真的不会过敏。可是在高端那个过程的时候，我就随手就把所有的资料都留下来之后，就发现非常有趣，在高端每次的，比方假设明天有一个新的要公布，不管它通过不通过，前一天的 PTT 网站上面一定会公布一个解盲前戏，问卦怎么办？本实验室数据竟然只有别人的三分之一，完了完了，我的数字只有别人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效果，以上都是我做梦梦到的，每次都是前一天
都有人梦到，
对，都有梦到，然后都是不利的。但是这个数字因为都太精准了，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或是什么 URM 等等数字啊，是美国的多少3300，台湾的662综合抗体等等，因为都是专业数据，所以我当时全部留下来。那等到他公开的数据出来之后，我再回过头去问卫福部还有高端，就发现这些数字还真的全部都假的。但他一定没有问题的，就是他隔了几天之后，不意外的又会有前某某记者在他的直播串流里面或在他的脸书继续讲这个事情，说政府是骗人的，这个才是真的，这个是老把戏。就你刚刚说的沈伯阳他还写过这些的做法，
他其实
就是这几个流程，
他 很好的他已经 identify。 不过我就是觉得说这个，我再讲一个例子哈给你听。你知道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最后那个阶段能够把整个纳粹消灭的原因，是有一个英国的团队专门在研究当初纳粹的密码机，叫 Enigma。
是，
那有后来有一个电影叫做 Imitation、
啊、
就是 Turing 的那个故事。
对，
那他终于研究出如何破解那个密码。你知道破解密码以后有多痛苦吗？他每天都破解，而且知道纳粹的船潜水艇几点几分什么时候到哪里要去炸某一个英国船、或是某一个联军的船。
是，那为什么痛苦？
不能行动，眼睁睁的看着那个船被击沉。
嗯，
顶多能做的一些动作就是先把一些船划到那边去。
嗯，
那假装说很意外的碰到的这一场，把他救援。
对，
那为什么呢？
嗯，
因为如果他每一次都很准确的救援，
那这个路线就被抓走了，
立马就你就破解。所以当时候这个很痛苦，就是那一群人就每一天中间，他当然是那个电影里头还演了一段、哦、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刚好，那我认为那是戏剧了，就是有一个破解密码的人、哦、忽然看到这个嘛、然后他忽然想起他哥哥在那船上，
对，
但是就被所有人劝阻说，如果你这时候去救你哥哥，我们过去一两年的努力就都白费。所以他眼看着他本来可以救他哥哥，却没有办法救。我讲痛苦是这个，那现在其实我们也面临这个痛苦。我们的痛苦是说，其实我都已经知道了，你在台湾，你因为搞这么久了嘛，200万人怎么搞来搞去，你在搞内事，哪些人在帮你这个煽风点火在做这事，都定位了嘛。 那你们那边是谁在做这个什么这个五个数字的哈？这是你的军方单位，我们也知道你在哪里也知道了。
是，
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要回你呢？
北约的答案出来就是说，其实你必须要让你的人民零信任 （zero trust） 就好了。举例来说，最近有一个北大三个学生，他裸上身争取平权，这没什么新闻嘛，就是一下子就过，然后北大出来解释一下。可是这两天就出现了一个假新闻，就是上面是说北大学生裸上身跳舞的画面曝光，但是那个画面是泰国的。那但是你反过来说，明明有北大这个新闻，他也没什么，因为那是很健康的一个活动。他虽然引起了喧扰，但没有那样的赤裸色情的感觉。但他加上一个泰国的画面之后，你正常人不去破解，你也看过报纸上这个新闻，你还真以为这些学生就是干这些勾当。其实他就是造成你对整个社会的不信任。
说你这个对。
对，他就是让你人质人怀疑，那结果你发现连这个都造假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啊，以后我什么事情都不要相信。零信任当然是对的，但是在某些时候它造成我们对民主制度的厌恶。
你有提到媒体试读，
对，
有效吗？
到目前台湾的媒体试读我觉得很有限，因为我在前几年因缘际会也去讲媒体试读，是到屏东，我发现屏东的小孩他们跟我们是完全不同，这些就很难讲清楚。那现在最严重的被入侵大脑者其实是长辈，像我刚刚讲到宗教渗透，我台中的亲戚他们就是师兄师姐，不要讲什么宗教，
每天都在传假讯息。
对，而且我后来发现他的假讯息就是沈博阳去监控最上层的几个，
对，
他不是末梢，在中部的乡下他拿到的假讯息可能是我国最快速的前几个，比方那种什么地瓜叶要搅牛奶喝才能够有益健康，都是看起来无关宏旨，
对对，
要骗他们的。那他每天都从师兄师姐的 LINE 群组接获到可能是来自对岸还是来自哪个岛上的最离谱的假讯息，都是前哨战。那所以我说这个战争早就已经开打，它是一场对民主不信任的战争，它就是让你厌恶民主，厌恶自由，然后进一步会厌恶这个社会。所以难怪我们每次坐计程车常会遇到很多看中天的，他们不一定是认同统派的立场，可是他就是听到很多人在骂这个混乱的社会的时候，他心里就会觉得很畅快。我觉得这个是某些程度当编辑台已经全面被入侵。
我这个问题也是被好多企业界人士来问我了，他说比如说于燕像你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都被很多企业家认为我们是非常 decent，他认为都我们是非常有风骨的，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呢，为什么不联合起来，甚至于说好啊，我们有钱啊，我们来出钱啊，那你们出来做啊，做真正好的媒体，我们以后就其他不要看了，就看你们啊，因为你们是很负责的要做这些事情。你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
怎么样？
我说妖魔鬼怪还没杀完，我就说你们决心还不够，我说了一句话，说这个社会还不够烂，烂到那时候我们自动就会出来。
但我觉得某些力量自动会出来，的确是。
是的，比如曹新成。
对对对，也是很有说服力。
那个老先生真的是可爱。
对。
那我觉得他也是一雷破九胎哦。
对。
好厉害。
而且由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嘴巴讲出来，
是的，
比我们来的更有说服力。
对。
对。那但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最惨的就是被全面入侵的编辑台。所以我问的朋友里面有很多媒体，他们就是很体现这个，就很多受访他们其实都已经是重要干部级的媒体人。我问他说，那你觉得台湾新闻自由民主社会这样的新闻自由有没有被威权渗透而伤害了？他们说当然有啊。像我问到一个干部，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他当时在某台是很重要的干部，他去到中国结果陪家人玩而已，玩完了之后到一半的时候就被请去喝咖啡，他说我们早就知道你是什么什么媒体，但你现在做的还可以，但你放心，我们都知道我们会保护你，你不要怕。他回到台湾想了很久，最后他就辞掉那个工作，因为这等于是有种被威胁的感觉。他说他回来之后，他在看到台派新闻和这个新闻他要改下去的时候，他就想到对岸都看着他。所以我觉得这当然对于媒体人的渗透当然很大的压力，所以这种人他就觉得台湾新闻自由已经受到伤害，连他都直接受到威胁。
我也觉得，
可是在我访问的有接近一半也都是很重要的媒体干部，他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些人也抵挡了很多的威权渗透，但我就问他说，你觉得台湾私人自由有受影响吗？有大约一半的人说没有，我觉得因为我们台湾很自由，所以我们习惯了被报老板掌控的言论，那某些为五斗米折腰的记者和媒体干部，他们迎合报老板，党的新闻就叫信党嘛，对不对？是共产党新闻他们都知道，因为台湾是新闻自由，所以台湾拥有的自由度足以去抵抗我们受侵害的这些言论自由，这个似是而非。但是因为有将近一半的人，所以如果杨大哥问我说，那你觉得台湾新闻自由有没有被影响，我觉得有，因为台湾的新闻干部心里已经不觉得被商业或是被刻意牵控操作的新闻是不对的新闻。
我自己观察是这样，你知道我现在其实有时候退就退到这个节目一定要做，那因为这个节目现在台湾只有我在做，你今天所讲任何话都是对中国广播，直接进中国，
是。
那这样的一个节目，我过去你知道我一直关心中国被迫害者，那这个很重要，那当然这是一个台湾，只要我坐在这里，你知道吗，美国因为我的节目的关系他们都知道我，他们就认为说台湾人都像我，你听懂我这句话吗？他们都觉得台湾人都像我。
那我刚刚真的不应该让他们知道，有一半的人觉得哦，台湾很自由，所以台湾可以乱讲。
当然啦，我觉得这个台湾自己在这一条路上就有一定程度的我们的试炼跟我们的压力，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说，本来就是应该有这些压力，我们才知道自己如何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关。那至于未来应该要怎么办，我真的还是那一句话，正面表列才对，
就是要可信任的媒体出来，让大家都可以去查。
老先生跟我们说，好人，台湾的好人要像黑手党一样集合在一起，不要都是坏人才变黑手党，好人也可以变黑手党。那我觉得那一句话有深意，就是我们还没有到要大家集结的时候。我觉得你这本书未来在历史上会有一个地位，就是说你的揭发使得很多人反省，然后最后终于有一个好的 good media 终于诞生。
对，我们不是都说矿坑门口会有一个金丝雀，
是，
然后那个
书里头也提到，
那个梁文杰的书也这样写，大家都这样写，就是那个金丝雀他会看说我们自由空气是不是快没了而倒下，其实这个金丝雀已经倒下，香港的媒体现在已经倒退至这么多了，台湾现在勉强维持了一些在亚洲是名列前茅，但其实你从我去访问的内容来看，我觉得那个金丝雀已经倒得差不多了，我们都要非常小心。
不过我还是用丘吉尔，寂寞丘吉尔鼓励你。我对丘吉尔的历史非常有兴趣，就是一个人的心智力量怎么可以强大到那个程度。其实我告诉你，他几乎要放弃了，可是要放弃的那一刻呢，上帝就给他一把火。
难怪丘吉尔这么辛苦，我听说他早上十点就要开始喝酒，
他没有办法，他其实是觉得很急，他又不知道怎么办，在他那个时代他更惨，而且非常多人都嫌他太烦，而且你一天到晚都传播这种消息，我们都很难过日子，就都是在践踏他。
对，
他是这样过来的。那我觉得我们至少像于燕，你的书一出来我们都很雀跃，有人来介绍啊，就是说
谢谢谢谢杨大哥，
这个就是力量，这个力量是来自这里。也就是说，我后面又告诉你说，这为什么他们所做那么多坏事，那个是 evil invasion， 就是所谓的邪恶入侵啊。饲料换肉率并不好啊。的原因是人心其实在的，所以自由民主社会会培养一个很善良的念头，那个善良念头都在最后那一刻。都觉醒了，
好像看连续剧的最后一集。
是的 ，OK， 今天非常高兴就访问了这个简苑，他的新书《入侵编辑台》是台湾第一本来自媒体现场的中国权威观察记录，已经在5月3日也就是在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 正式出版啊，欢迎大家买来看的、啊、哈。如果在博客来网购的话，还有79折哦哈的优惠，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用行动来表达，然后看这本书，你会有一种很新的境界，你会有一种最重要是善念，你会变得比以前更善良。谢谢，
谢谢。